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恶徒持续遭报见证了什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以维护人权、结束迫害为主题的反迫害集会，来自香港、台湾的多位政要名流在会上发言，与会者喜见全球正气上扬，形成层层围剿中共邪党的天罗地网，呼吁各方各界加大力度，促成法办迫害元凶，和平解体中共，结束中共的人权迫害。当天早上，法轮功学员在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体练功，随后拿起各式横幅翻旗，在主台两侧整齐站立，举行反迫害集会。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中共末日疯狂，近半年来在香港上演了一场镇压善良民众的丑恶大戏，将中共的假恶斗邪恶本质赤裸裸地在全港与全球展现，有力地佐证了中共数十年来对各界善良民众包括法轮功群体进行残暴迫害的真相。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及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亲自到场声援。蔡耀昌提到，近半年来香港这场仍持续的反送中运动让民众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他强调，人权是全球的重要核心价值，法轮功自1999年被中共迫害至今，是现今受人权迫害最为严峻的团体。他赞扬法轮功学员20年来尽管面对打压，仍一直坚持以合法理性的方式争取权益，是很好的典范。他强调，面对集权专制，最重要是要本着尊重人权的方式抗争，才能达到最终目标。他相信正义必胜。胡志伟在发言中表示，国际人权日提醒我们的是，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去鞭策着自己。他谴责中共专制政权从来都不顾人民福祉，有的只是利用专制作为镇压的武器，用党权力、公权力伤害善良的老百姓。多位政要名人通过连线或录音录像在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暴政，呼吁结束中共对全球的祸害。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天赋人权其中很重要的是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在中国内地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十字架被烧，教堂被毁，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各地受到迫害。他认为在纪念国际人权宣言的日子，是时候要求自己不忘初衷，也希望中国政府能遵循国际人权宣言，尊重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所有宗教。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国际人权日最重要的是保障人权自由，但现今的中国正面临人权的灾难，莫说政治意见者长期被打压，维权律师很多深陷牢狱，最惨的就是看到宗教的迫害是大规模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被打压到现在，里面可以说是受尽折磨，受尽各种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他呼吁港人一起为人权、为自由发声，也是为保障自己、保障下一代而继续奋斗。
在圣诞节和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瑞士日内瓦市中心的步行商业街更加热闹。12月7日， 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又一次设立了讲真相摊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且揭露中共20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呼吁民众签名反迫害。一位瑞士中年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完字后，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要坚持到底，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今天，如果我们不支持你们反迫害，那么明天可能被迫害的就是我们。
12月7号，德国汉堡法轮功学院在瑞声丹桥上设置了信息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征集签名，谴责中共迫害，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加纳女士是一位体育科学家，表示之前听说过在中国偷窃器官的事情，她觉得这件事情持续了20年，令人惊悚。她说，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应该被制止。
11月29日和12月6日晚，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影片《求救信》在澳洲悉尼市中心的米切尔剧院放映。这是继10月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首映后，应观众要求在悉尼加映的两场。观众们表示，影片揭露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共极权邪恶，同时也展现出法轮功修炼者为正义而抗争的坚强意志。我们需要敦促澳洲政府谴责中共当局的邪恶行径。荣获澳大利亚勋章官员称号的前澳洲移民局高级主管和曾任澳洲民族广播电台主席的陆律师说，这部片子更重申了我所了解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我感到难过。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陌生，但向更广大的观众讲述这个故事更加重要，我们可以帮助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更多的人。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的总裁保罗·菲利先生说，我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看完这部影片后更加深了对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认识，他将民众视为奴隶，虐待折磨和压制人，从人的苦难中谋取利益。我了解到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知道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在与一个正常的文明政府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自1950年以来篡权的国家犯罪集团组织打交道。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李全臣2019年3月27日被非法判刑三年，8月14日被解入沈阳东陵监狱非法关押，因拒绝转化被严管队酷刑折磨，现已不省人事，生命危急。李全臣，男，现年47岁，家住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同光镇光明村，三次被绑架，2003年6月被非法判刑七年，2018年6月29日李全臣在丹东市宽甸县路上再次被绑架构陷，8月14日被截入沈阳东陵监狱。
辽宁大连庄河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德才被中共公检法合谋判刑一年半，2018年8月6日被转到大连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19年8月出狱时已经不能走路，仍然被骚扰，于11月21日含冤离世。
湖南法轮功学员韩学志2018年11月1日在公司上班时被长沙铁路官秘密绑架，2019年7月初被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冤判七年，勒索罚金一万元，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10月12日律师收到中级法院邮寄的裁定书维持冤判，现在韩学志被关何处未知。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林金丽女士2019年4月24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道外区梨花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8月28日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判刑四年，林金丽已经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2月8日来自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地约600位法轮功学员 在彰化中和国校举办了中区一日的学法交流，早上分组学法23组，包括青年学子组、明慧班以及特别为老年同修设立的精进班。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所有学员怀抱崇高感谢之意，向尊敬的李洪志师傅拜年，敬谢师恩。
12月6日晚，美国费城西郊的西切斯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圣诞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连续第12年受邀参加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该游行被今日美国报纸评为见圣诞老人最理想的十大地方之一，估计收看的人数上亿。当地媒体本地每日新闻、今日维斯塔等也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12月7日8日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汉密尔顿市、基督城以及奥克兰四个区的6场圣诞游行。从11月底到12月初，新西兰一共有15个城市或地区邀请了法轮功学员与当地社区一起欢庆新西兰最大的节日圣诞节的到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还获得了北帕什社区团体3等奖。当地最大的报纸马纳瓦图标准报对圣诞游行的报道中，除了传统的圣诞老人花车外，法轮功队伍的腰鼓队表演图片放在了最前面。
12月8日，美国纽约上周杰维斯港迎来了当地的年度盛事，第48届三州商会圣诞游行。法轮大法团体再次受邀参加，获主办方颁发最大方阵奖。
11月29日傍晚，在夏威夷檀香市最著名的景点威基基海滩附近的卡拉卡瓦大道举行盛大节日游行，当地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此游行活动。非裔女孩尼亚·莱布提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她非常高兴接收到法轮功的传单，她认为能在这里看到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开心，回家后一定会好好阅读一下法轮大法的网站，了解法轮功。
12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2场圣诞游行，一场是上午11点的湖岸一套壁谷圣诞游行，另一场是下午5点的佩里港圣诞游行，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热烈响应。有华人观众表示，法轮功队伍是自己在整场游行中看到的最壮观的方阵。西人观众称，法轮功的队伍让自己感受到巨大的能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构陷唐山李泰敏夫妻的材料被检察院打回。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巴农场法轮功学员李泰敏、郑金文夫妇2019年7月17日被曹妃甸公安局绑架构陷。11月22日，亲属去曹妃甸区法院了解情况，被告知案子已经转到滦南县了，在滦南开庭。12月3日，亲属去滦南县检察院询问情况，被告知案子已经退回到曹妃甸公安局。李泰敏、郑金文夫妇被绑架后，家中只剩下独生女儿。目前虽然得知对父母构陷材料已经打回到本地公安局，有一线回家的希望了，但由于前次公安局对孩子的非法拘禁、审讯造成的身心伤害，现在在无助中望眼欲穿。2019年7月17日，绑架李泰敏、郑金文夫妇的同时，曹妃甸区公安局也将李泰敏的女儿绑架。郑金文和女儿被劫持在唐海公安局关了一夜，分屋审问，而且强行让他女儿坐铁椅子审问。次日，女儿被放回家，女孩子在铁椅子上被拷问了24小时，在肉体遭受痛苦的同时，精神受到了摧残惊吓，一提到公安两个字都心有余悸。目前李泰米被非法关在曹妃甸区看守所，郑金文被非法关在唐山第一看守所，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拿出勇气与良知，抵制邪恶的指使，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
宁夏石嘴山市八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2019年11月19日、12月3日、12月4日，石嘴山市惠农区多个派出所同时出动警察，以上面任务下来了为借口，骚扰胡霞、史梅兰、胡瑞兰、孙磊、董玉琴、陈秀平、告学玲、王月兰八位法轮功学员。12月3日，惠农区矿中居委会副主任袁慧芳和管片片警等人到法轮功学员告学玲家敲门，意图骚扰。告学玲一直没给他们开门，他们只好离去。12月4日早上，河滨街派出所的刘岩、沈建华、王志刚、米学红等人到法轮功学员王月兰家非法抄家，翻出一堆真相资料，然后将王月兰绑架到派出所。王月兰一直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这些资料就是给你们看的，好好看看。到晚上，王月兰安全回家。
法官称赞的好人身陷囹圄。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鹤琴于11月13日被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绑架后，李鹤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住进医院由警察看管。李鹤琴，女，50多岁，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人。修大法后的李鹤琴乐于助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心眼好，热心肠。有一次，他得知他家附近有个老太太的老伴去世了，他几乎每天去陪着老太太溜弯，陪说话，有好吃的饭菜，时不时的就给老太太送过去，老太太很受感动。这次听说他被绑架，老太太很伤心，不理解警察为啥抓人。逢人便说，小李子可是大好人啊，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啊。李鹤琴的父母生前有三间房，全归在两个儿子名下，有一年拆迁，给了两套80多平米的楼房，这下整个大家庭都不平静了。除李鹤琴表明不参与分财产外，六个姐妹悉数回娘家，找哥俩理论讨一杯羹，哥俩就是不给，官司打到区法院。法官找李鹤琴不参加分财产的原因，他将得法修炼后的体会告诉了法官。他说，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事情的对与错。再说我也出格了，没有给父母尽多大力，我不能为那点钱伤害了手足之情啊。法官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动地对李说，在家好好练吧。随后两个哥哥也说，他你咋那么傻，他们都要你也要，他坚决不要。最后官司打到市法院，判决书下来了，他也得了7万多元。因哥哥困难，李鹤琴把钱又借给了哥哥，其实他更困难，家族里所有的人对他都竖起了大拇指，也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山东龙口检察院退卷，国保大队拒不放人。2019年7月3日、7月4日，在山东省龙口市国保大队指挥操控下，龙口市多家派出所统一行动，绑架了东西城区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期刊、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掠走，其中傅淑荣、袁玉琴、姚新仁被非法批捕，至今已有5个多月。2019年11月初，烟台看守所传来袁玉琴右手臂骨折的消息，家人心急如焚，请律师介入。律师会见后，要求办案单位给袁玉琴办理取保候审。11月底，本案卷宗因证据不足，被龙口检察院退回到龙口公安局。家属四处奔波，找到相关人员，但龙口国保罔顾事实，极力推诿，拒不给烟台看守所提供放人手续，继续关押好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世人置之行恶难资。河北莱高2019年降霜的前一天，本地气温骤降，天气异常寒冷。在市区一条路上，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在向行人发放各种真相资料。一名路过的男子看到后，掏出手机对两位学员拍照。两位女学员当时穿着羽绒服，大半个脸被头上的帽子罩着。该男子为了拍清学员的脸，他就走近，竟然肆无忌惮地举起手机，试图靠近女学员的脸部拍。两位女学员发现后，立即严肃地喝止了他的无耻行为。该男子恼羞成怒，居然伸出手抢夺学员的挎包，并大声扬言，今天你们走不掉了，我要打110报警。他嘴里不住地喊叫威胁，手死死地抓着女学员的挎包，包里装有很多真相期刊和新年真相台历。两位女学员与其争夺，可那男子就是紧紧抓住不松手，双方拉扯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十几米外几个聊天的路人同时冲过来，他们一眼就看明白是咋回事了。几个人都大声呵斥抢包的男子，你放手，你想干什么？一个大男人欺负两个女人，太无耻了。而且其中一位大哥赶过来伸手帮学员往回抢挎包，那男子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伸援手的大哥把包递还给女学员，并关切地说，拿好你们的东西快走吧。两位女学员连忙道谢，迅速离开了。他俩走出很远，回头瞭望，看到那位大哥和冲过来的那几个人仍然围着那名男子在指责教训他。安全地返回家后，其中一位法轮功女学员觉得那位大哥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回忆起来了，几年前这位大哥脸上长了一个大疙瘩，就医时他看到和他同症状的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又复发了，并没有痊愈。这种症状除了手术又没别的治疗方法，是否进行手术他拿不定主意，很苦恼。此时他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学员向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他听后真的照做了，不久令他烦心的病症不治而愈了，而且再没复发过。他也开始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要真相资料传阅。
明真相故事之一，老爷爷痛斥中共本质太坏。山东莱高，那天一位老爷爷手里提着东西，顺着道边从南往北走。我迎面笑问，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爷爷耳背没听明白，把耳朵对向我问，你说什么？我说，你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儿吗？老爷爷说，我不太明白。我说，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看学的人多了，就制造个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全世界都让学练法轮功，却没有一个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全是骗人，全世界唯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您这么大岁数都知道，共产党杀地主、杀资本家、杀右派、杀反对他的人、杀反腐倡廉的大学生，又制造谎言迫害法轮功，天要灭他，要退党团队。老爷爷听明白了，老人使劲点着头说，我才不入那个坏党，他太坏了，他不为民办实事，真正的好人他不认，就认那些劣根子的坏人。法轮功我知道，这个法轮功好我知道，为什么国外都认真善忍，就共产党不认真善忍，就是因为他本质太坏，他道德败坏。明真相故事之二，副教授哭着喊着要退党。大陆来稿，我校一女教师副教授，她丈夫是某艺术院校教授，几年前去美国参加学术交流，留在了美国，还让她带孩子过去，因她是党员不能出境，就去找校长要求退党。校长从来没办过这事儿，就不给退。她想，按照党章规定，连续6个月无故不交党费算自动退党。之后，他 他一年多拒交党费，结果被从工资中扣掉10000多元，还是没退成。一天，他到校长办公室大哭大喊起来，你们不给我退，我自动退还不行？还有几个教师看到现在的党贪腐到如此程度，不愿与他为伍，相约半年拒交党费，每人被扣掉5000多元。大家都说，这个党是许进不许出啊，邪教才是如此拉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飞来横祸大难不死，老伴儿回归大法，大陆来告。1月20日，丈夫66岁生日那天，他去买菜，骑自行车过马路，看两边没有车，刚走到中间，一辆轿车疾驶而来，一下子把他连人带车缠起来，他的头撞在轿车的挡风玻璃上，将玻璃撞碎，然后人被甩出去10来米远，摔在地上，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急诊室里，大夫给他一个手机，叫他给家人打电话。我们赶到医院，见他整个头像个血葫芦，面部多处擦伤，耳朵牙齿都是血，面部缝了1个多小时。经检查，左腿左侧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踝骨两侧骨折，头部右侧颞顶骨骨折，胸椎第1节、第2节、第3节压缩性骨折，当晚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在楼道里对护士说，来了个重病人。另一个大夫把我儿子从病房里叫出去，对他说，像这样的病人会一天不如一天的，你明白不？我儿子听后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大夫又说，你明白了吗？儿子急了，情绪激动地对肇事司机喊，我爸如果有个3长2短，你也别想活了。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我深信大法的威力，我把真相护身符交给丈夫，教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相信自己不会有生命危险。妹妹从母室赶来，在病房门外站着抹眼泪，不敢进去。外甥和外甥女也来了，聚在一起，大家义愤填膺地骂那个肇事司机，威胁说要如何如何教训他。我找机会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人活着就是有灾有难，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无怨无恨。我妹妹说，出了这种事，全家人都担心你，怕你被击垮了，没想到你懂这么多。法轮功使你内心强大，这个法你没白学，你确实变了。我丈夫心态也挺好，他醒来见到肇事司机的父亲焦虑地看着自己，就拉着对方的手说，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不怨你的儿子，你们回去吧。由于丈夫伤得太重，腿肿得很粗，又因胸椎压缩性骨折，上身也不能动，医生说要平躺1个月。丈夫在痛苦中煎熬着，偶尔还出现意识不清，甚至认不清人，但是他对大法很虔诚，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真相护身符一旦卷入被子里和床单下找不着时，他就非常着急，叫别人帮着找，直到握在手里才放心。大夫看丈夫的生命体征平稳下来了，就撤掉了接在他身上的一大堆监测器，不几天他脸上缝的线拆掉了，皮肤也慢慢的显得有光泽了。我跟儿子谈了几次，告诉儿子在钱财上要看淡，不要托人，不要争什么，你爸遭这么大的罪，实质上不是在还那个债吗？你也听说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件事情发生了，是祸是福不能固定的看，老百姓不也讲无债一身轻吗？那些不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往回找了。肇事司机家中也不富裕，我们修炼人讲以德报怨，是亏是福。儿子最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丈夫的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术后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穿上盔甲，固定胸椎的硬壳衣，拄着拐杖能下地行走了，能在医院楼道里来回走，护士都鼓励她，夸她真棒。丈夫出院后，邻居和朋友来看她，她都对他们说，我一个66岁的老头大难不死，能活着回来，医生都说是奇迹，命不该绝，有神助啊。我老婆练法轮功，我念法轮大法号，捡回了一条命。大家也说是捡回了一条命啊，是不幸中的万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有一个小插曲，丈夫一天洗脸，摸到脸部有一块硬东西，用镊子拔出来，竟然是一块绿豆大的碎玻璃。当时缝针时大夫没发现，玻璃在丈夫肉里待了40多天，竟然没造成感染，没化脓。拽出碎玻璃时只出了点血，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丈夫曾练过法轮功，1999年720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他害怕不敢练了，经过这次生死大劫，他明白了大法的珍贵，生命的珍贵，善良本性被唤醒，又走回大法修炼。我俩每天一起学转法轮，练五套功法，生命归正道，重返归真路，这真是因祸得福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恶徒持续遭报，见证了什么？作者新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年了，给受害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同时那些迫害者也在纷纷遭到恶报，方式不一，持续不断。目前明慧网已经记载了数万个恶报实例，遍及官方和民间，而实际恶报实例还有许多，只是没有及时被披露出来，这是骄横跋扈的中共当局和迫害者始料不及的可怕梦魇。但恶报事实就在眼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持续恶报在惊醒谁？持续恶报见证了什么？一，法律不存，天理尚在。信仰自由，天赋人权，中共迫害正信者本来就已经违宪违法，执法犯法，但他又临时制定了司法解释，以法律的名义加害信仰民众，错上加错。民众质疑指出其错时，执法者常说不讲法律，实际是在玩弄法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命案，导致司法黑暗，法律无存。但法律无存，天理尚在，法律不平，天道公平，天理制约一切，报应随之而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杨东升对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答复说，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杨东升还放过这样的狠话，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儿。让和乡那个老头，我对判他10年，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谁也没门儿。人算不如天算，杨东升后来在一场法院警车翻车事故中当场死亡。二，人不治天治，中共是以其邪恶的政权打压法轮功的，参与迫害民众的官员在这种暴政体制里显得极其恶毒凶狠，随着手中权力的膨胀，毫无道德底线加害民众，逐步沦为黑警酷吏，其作恶的疯狂程度及危害之大，在人看来谁也无法管制得了他们。但人不治天治，酷吏无道，天理公道，恶者恶报加深时，就是天道显现之时。2010年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原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和康平县刑事庭庭长范冰等人因徇私枉法误判康平县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范冰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程接下球，陈景强恰巧出车祸住院，躲过受贿案追究，后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三缓三，开除公职。陈景强躲过了人间法律的制裁，却躲不了天惩。 2014年8月15日早上5点多，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命，终年48岁。三，谤佛害法，报应不爽。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打僧骂道必遭恶报，所以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为什么？因为这些僧侣道人信仰修持的都是天理天道，迫害正信就是谤佛害法，天理不容。作为小小的人来说，对佛法天理只能有敬畏之心，不可生一丝妄念，才能得到上天的佑护，否则只能遭天惩。由于恶者迫害的是天理佛法，报应更快更及时。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审判长张海涛误判法轮功选21人，其中被非法判10年的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死，傅桂春和李长生在监狱被迫害出病态，回家后离世。2009年6月18日张海涛等秘密在西陵看守所非法重判法轮功选包永胜11年，张培训9年，李重复8年。当天电光灼灼闪耀，划破哭泣的天空，惊雷声声炸响，仿佛苍天怒吼，狂风暴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将金山屯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将法院楼顶掀掉一角。这是上天的警示，但张并没有悬崖勒马。2010年又分别误判法轮功选汪志谦、聂淑梅、郭庆安、严廷英12年、10年、7年、3年。2014年误判法轮功选刘世全4年，曹凌凤2年。2015年1月11日中午，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不说了，心梗猝死。四，权势再高挡不住恶报。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中，有许多是位高权重者，他们是这场迫害的幕后黑手，经常在背后发号司令，指挥各级官员加害虐杀善良，危害更大，罪恶更大。他们自以为手握重权，呼风唤雨，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甚至在中共体制内犯了大罪也不会被追究。但权势再高也挡不住天惩恶报。周永康，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是大恶人江泽民设立的第二中央权力中心人物，有维稳沙皇之称，权倾一时，是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杀人的元凶之一，心狠手辣，铁腕维稳。他常到全国各地密传江的灭绝密令，大兴株连，常说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失业，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失业，并培植了大批党羽爪牙，残害虐杀了无数善良，罪恶惊天。退休后仍害人不休，终遭恶报，在中共权斗中被对手附捉。据海外媒体报道，当他被中纪委宣布审查时，突然昏倒在沙发上，被检方逮捕时，他拼命用头顶撞办案人员，当被囚禁审讯时，他装疯绝食假自杀，还口言被迫害，什么戏都演，见无济于事，自知罪恶滔天，便7次跪求办案人员免死，并谋咬狠供上下左右同僚案犯，上交了22份接供材料，后中共把他满门抄斩，把周个人判无期。五，害人就是害自己。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依靠其邪恶的体制进行的，迫害开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就是加害好人，所有参与迫害者的工作就是害人。迫害者不是分不清是非好坏，而是为了名利前途，为了保全自己，昧着良心迫害别人。可是害人就是害自己，遭到恶报是迟早的事儿。河北省安平县检察院公诉科人员贾东升60岁左右，本是退居二线人员，他却执意上班。经他迫害起诉的法轮功学员有未婚女孩王芳、残疾人王玉鸾、老人王鲁申等多人。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劝善，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的工作。2015年3月20日晚，贾和两个人一起散步，被汽车撞上，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黑龙江省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红辉，曾经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5人被非法判刑，2人被非法劳教。面对法轮功学员好言相劝，他却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报应我个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 结果没出七天，即2009年10月31日下午，陈乘车从龙山镇返回华南镇，途中车撞到大树上，陈颅骨粉碎，当场死亡。六，九平书中的一句话是真知灼见。九平共产党书中有一句话说，历史的教训是，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丢掉小命。此话一点不假，堪称真知灼见，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得到证明，迫害法轮功时更佐证了这一点。许多参与迫害者就是因为非常相信中共的谎言才参与迫害的，可这迫害谎言是谤佛灭道的，是获罪于天的，如果不去主动清除谎言，了解真相，最后是没有未来的。山东临沂市开发区治安大队长王文坡，时年50岁，非常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王在河东区九曲派出所工作时，心狠手辣。2000年，当地法轮功学员进京护法，被绑架到看守所综治办，暴力洗脑迫害长达四个月之久。王对他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还经常酒后去打骂、恐吓法轮功学员，满嘴脏话。在大街上，王文坡提着枪遇到法轮功学员，就问：“你还练不练？再练就毙了你！”气焰极其嚣张，结果其独生子溺水身亡，他得知后昏死过去，妻子常闹离婚。2015年3月23日，王文坡跳水死亡。七，与天斗自取灭亡。中国历史经过了数十个朝代，哪个朝代的当权者都敬天敬地，顺从天意，只有中共不知天高地厚，见证后不但与人地斗，竟狂妄的与天斗，所以在多次运动中不断的镇压杀害许多信仰人士。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人法轮功，实际是中共与天斗的延续，但与天斗必遭天怒，必遭天惩，等于自取灭亡。当中共宣布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上天就把中共判了死刑。目前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流氓暴政导致四面楚歌，全世界民主国家对其抵制、围剿、制裁，官员腐败透顶，权斗激烈，经济直线下滑，处处造假，三推大潮席卷全球，中共党心崩溃，军心不稳，民心思变，中共正处在全面解体的前夜。中共之所以落得个灭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与天斗，遭到天成的恶报恶果。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与磨难中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7日。近日又听说一位同修癌症晚期，修炼这些年先后遇到好几位同修癌症晚期，以前面对这些不知自己能做什么，因为大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了，按照大法去做去修，这些磨难都不算什么，法也学了，同修谈起来也很坚定，有的还很自信，其他话题能说，但一谈到找自己的不足就无语或反感了。过一段时间传来去世的消息。这几年我经历过剜心透骨找自己修自己的磨练，不断地认识到自己各种人的习惯观念人心执着，渐渐地有些了解这些同修的某些误区，想写出来与磨难中的同修交流，希望对同修有所参考，减少损失。第一部分，有坚定修炼的决心也能修自己，但并不等于做到了符合大法要求真正的实修。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被迫害中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深深体悟到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就没有过不去的难。迫害使我更加看清中共的邪恶，更加体悟大法的纯正神圣慈悲，使我更加坚定大法修炼。同时我也能看到自己很多不足， 争斗心、妒忌心、自以为是、显示心、安逸心、偏执极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等等。渐渐的，我开始觉得自己对大法很坚定，而且一直在努力的做好，出现矛盾磨难，很容易就看到谁谁如何的错，有时自己错了也能承认，所以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但是前几年，我与家里常人的关系却进了死胡同，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促使我无条件按照大法要求去找自己、修自己，挽回与家人的关系。矛盾中，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也无条件找自己，告诉自己我错了，那真是剜心透骨，在被残酷迫害中都没觉着这么剜心透骨。坚持过来，大法指导让我看到我错在哪里，实际认为这个事自己没错，别人如何如何错，这本身就在执着事情的对错，再向外看，向外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剜心透骨，是因为真的要按照大法修自己时，长期养成的人心执着，不甘心被认清、去除而垂死挣扎。以前从没体会到修心竟是那样剜心透骨的痛苦，是因为那时我主动地认识到自己的各种人心，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就好像我、自我这个大树，落叶去枝修整，不仅都动不到其根本，还会让它更成长、更有形、更好看。当按照大法要求修自己，无条件承认我错了，无条件找自己时，就从根本上触动、去除我、自我这棵大树的根，要它命，它自然不干而拼死的挣扎。在我身上表现出来就是不愿面对，不喜欢听不好听的。你无条件承认我错了，找自己，就让你剜心透骨的痛苦来拼死阻挡。坦白说，成年后对共产邪党社会流行的潮流，从心里我都很反感抵触。工作生活也很简单，为人也觉得自己坦荡正直，知道自己的长短，所以修炼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难。过去我以为像我这样不错的人修炼可能就这么容易吧。真心按照大法要求向内找，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后，不断的剜心透骨的磨练中，我越来越看到自己距离大法的纯正纯净有多么遥远。旧宇宙的生命根本，生命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执着，许许多多的不足不纯，需要在大法修炼中去掉净化，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也是我们心性修炼上的指导啊。回头看看过去，虽然一直在修炼，也闯过了很多的迫害磨难，感觉收获很大，觉得自己修得挺好，但是在无条件找自己，经历了不断剜心透骨的痛苦磨练后，才看清过去在真正按照大法真修实修自己方面，自己几乎是空白，没实修过。关键就是在日常工作生活的各种矛盾中，自己不能无条件承认我错了，不能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经历了这些，我清楚看到，如果我走不出，像我这样不错的人修炼可能就这么容易吧，就会毁在自心生魔上。自心生魔选自转法轮。自心生魔并不像我过去自以为的我不可能有这问题，相反， 随着在修炼中觉得收获越多，做得越多，感觉修得挺好的同时，在没认清没修去的人心执着的土壤中，自心生魔已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了。现在我大概能了解几位癌症晚期同修的误区了，虽然其自身经历各异，但大都修炼多年，经历过邪恶迫害，做了很多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坚定修炼的决心很大。但是曾经在接触中，我常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希望我们的教训能给磨难中的同修一点参考借鉴。第二部分，人有错误不是耻辱，只要能不断认识改过，就在变得更好。而逃避掩盖，总想证明自己不错，恰恰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在经历了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后才渐渐意识到的。不断无条件修自己中，发现自己总想避免错误，做对做好，也非常在意别人的错误，而越在意别人就越错，甚至错得很低级离谱。现实生活中我也不投机取巧，努力想做好，但常常被否定指责，感觉非常委屈冤枉气愤，修的真是剜心透骨。无条件找自己中，渐渐看到自己努力做好的背后，还有为了不犯错误保护自己未私的因素，而不是纯净无求的完全出于修炼人按照大法标准要求去做。再修下去，发现自己思想深处以错误为耻，总想避免错误，证明自己不错。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那些都是变异的观念。在学法修炼中，我明白，一个生命无论多高或修道多高，在庞大的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粒子，都有其局限，有局限就有不足。而人作为宇宙最低层的生命，更不会没有错误，有错误不是耻辱问题，逃避掩盖错误才是问题。如果对于错误我们能有正面正常的认识与对待，同修间互相提醒，找找自己的不足，也许会少一些抵触反感。在某个角度讲，这些抵触反感背后也许有变异的观念、人心执着等因素，这也都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第三部分，敬师敬法，对师父大法的信不光是嘴上说的，心里自以为的。我相信大法弟子对师父大法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敬意，过去我也认为自己坚信尊敬师父大法，被迫害中我就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过来的呀。但是随着不断的无条件的找自己修自己，我看到自己的信漏洞很多。比如被迫害中、磨难中、矛盾中无路可走时，想起听师父话，坚定对师父大法的信念了。而在日常的生活中却常常习惯性的脱口而出，随着自己的想法、观念、习惯说话行事，遇到矛盾，看一眼自己，看更多眼别人，总是别人错得多，自己错得少，甚至自己没错。所以自己过去修来修去，总觉得自己不错，差点毁在自心生魔上。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后，我越来越感到，从某一角度看，过去自己有不知不觉地利用大法度过难关之嫌，并没做到按照大法严肃地修自己，这是对师父大法不敬，更谈不上真正的信师信法啊。虽然这并不出自于我的内心，但是没认清没修去的人心执着观念，不好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就破坏着我们对师父大法的正信与尊敬，阻挡着我们修炼。 我不怀疑自己和同修内心对师父大法的尊敬与坚定和兼修大法的决心，然而经历了无数剜心透骨无条件找自己的磨练，才明白我们心里这份神圣纯净的信念与决心，只有在不断的修炼中，不断的去掉人心执着，在法上不断的提高升华净化自己，才是在渐渐实践这份决心，直至最终达成这份决心。第四部分，师父不断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懂得珍惜。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后，我才知道其实自己并不是踏踏实实实修的好弟子，方方面面的漏洞很多，对自我强烈的执着长期不悟，使我没能真正按大法严肃实修自己。但是师父大法没有放弃我，一直不断地给我机会去清醒自己真修自己，我才能有避免自心生魔的今天。我真心地感恩师父大法。回头想想，修炼中什么时候没有矛盾磨难呢？虽然现在我不太剜心透骨了，但还是常常在矛盾中心里不平，看到自己各种人心执着的表现，只是能用更宽容的心理解不同的人事，更容易控制自己按修炼人应有的心态对待一切，找自己的不足修自己。磨难中想想师父大法的教导，坚定正念按大法标准要求做，同时真正无条件地找找自己，那个磨难又算啥呢？不过是我们修炼提高的阶梯。明慧网上很多闯过生死关的同修的交流，不都证实了大法无所不能，就看我们自己如何修自己吗？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的是只会有我们对不起师父大法，对不起我们自己，绝没有师父大法对不起我们呐。真心愿磨难中的同修珍惜师父不断给我们的机会，坚定正念实修自己，走出磨难。自己认识有限，期待同修指出不足及意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装新唐人救度众生是我的荣耀，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7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看到新唐人的救人力度，我决定走入新唐人安装项目中，以此救度众生，从中修炼自己。一次给一位老同修家装新唐人，因为他没有告诉家人，安装中同修的老伴儿回来了，一看就大吵起来。没办法，我一边安慰大叔，一边拆下撤回。不两天，老同修又来找我安装，说工作做通了，可以了。谁知快安装结束了，老同修的大儿子突然回来，见面就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如实相告，他说，你这大岁数了，鸡蛋硬石头硬，你知道吗？看着火药味十足的他，我又连忙道歉，说声对不起，并忍痛割爱，再次把锅拆下，半天的辛苦泡汤了。开始我心里有些不平衡，甚至抱怨，但毕竟修炼大法多年，知道必须向内找，最起码没有发出强大正念清场，致使邪恶钻了空子，记下了这次教训，不能抱怨世人。后来通过勤发正念，才使新唐人在他家顺利播出了。还有一次，一同修要给亲属安锅，去了100多里外的乡下，因为他家大锅支架烂了，只好用小锅，一锅双星带中酒配双磨机，这又牵扯切换调台问题。虽不很复杂，但对乡下年岁大的人来说确实需要熟练。看他漫不经心的状态，就想常人电视除了王婆卖瓜 就是谎言欺骗。调不调出其他台，他能看新唐人就行。随着我回来不久，他亲属打来电话，很不满意。同修告诉让我自己骑摩托车去处理，说他亲属脾气暴躁，需多加注意。事情出现不是偶然，是我没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常人是我们就读对象，不能让他们误解。早早起来就想上路，因说天气降温，就想吃点啥暖暖身子，一看没有剩饭，只好热了一碗稀粥。上路不久，风就越刮越大，顶风还可以，忽大忽小的侧风吹得车身不好平衡，沙子打脸，疼点不怕，只好半臂微睁，渐渐脚冻得难受。看到路边垃圾堆里的方便袋，灵机一动，不管干净不干净，套在脚上确实管用。没有看表，不知何时总算找到了他家。本想进屋暖暖身子，谁知主人此时仍余怒未消，脸比外面的天更阴沉。不管他家中还有几个客人，就对我开口便训。此时的我不光是身上冷，心里更是拔凉。好在我有备而来，那几天学法还算认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的一举四得，师父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原来是提高的好事来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观念的转变，我不再感到委屈，并真诚地表示歉意。经仔细查找，锅没有问题，耐心教他如何切换调台。他熟练后，我正要走，发现他家很是清贫，衣着不太得体，于是我还把很新的呢子大衣给他留下来。回来的路上想了很多，刚一进他家，多想喝口热水驱寒，然而热水倒上，我又无言端那水杯。一碗稀粥跑了一整天，不知饥饿，留下大衣我却没有感到寒意。我知道这是大法的超常，是师尊的慈悲。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还有许多神奇，有时长途驱车，我在背法，车轮飞转，就像腾云驾雾一样，不知不觉中已是几百公里。有时风雨突至，瞬间湿透的衣服包裹着身体，骑车风大，如果常人会感觉遭罪，可我却觉得虽无浴池水温高，不凉不热倒也随意。也有许多细心的同修得知我的经历，几千几万的拿出钱要我买车用，以遮风避雨。过去曾梦寐以求，而今我不能不为救度众生考虑。同修的钱是大法的资源，作为修炼人只能修心吃苦消业，不讲享受与索取。在此深深感谢同修的美意，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摩托车，它是我的宝马良驹，它是我的法器。项目中不都是艰辛，更有欣慰。一次去一地安锅，确切的说是换锅，当时因信号不稳，风声又很紧，许多人拆锅，这家主人要换大锅。看到院外一些闲散人员在聊天，我问大姐是否等人散去再装，不料大姐胆气十足地说，不怕，你给我安，我自己花钱买的，安在我家不安他家，信号天上来的，不偷不抢，天天吵吵伪光正，老百姓安个锅都下那样，你给我安。我不禁为之一震，锅体组装好之后往房顶一放，不用调试，信号最强，真是神奇。后来听说大姐经常把院外之人请入家中泡上好茶，收看新唐人，能为这样家庭安装，哪里还有艰辛苦累。一次去外地安锅，同修是一个老妇联，经他介绍把村长、书记、现任村长和书记、会计、包工头子等家安装好几个。据听说开会时他们说，那法轮功也没啥不好啊，都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每当听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赞美之言，我就想起师尊在弘音二、留意中对弟子的教导， 一路征尘一路风，万恶除尽万众生，劳心力解冤怨事，难得欢心看风景。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师尊在为众生承受巨难中力解冤怨，难得欢心看风景，选自红银二刘毅。我们大法弟子在救人项目中所经受的冷雨腥风艰辛困苦算得了什么，只感到大法徒的自豪，救度众生使命的荣耀。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